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持背法，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。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13日。我是从2017年底开始背转法轮的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现在每天的学法中，我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，入心学法。一、坚持背法，体悟法的内涵。刚开始背法时干扰很大，脑子里迷迷糊糊的，感觉很困，好像要睡着了一样。我就站起来，一边走一边背法。后来犯困的情况好一些了，但是背得很慢，一个自然段读很多遍都背不下来，总是出错。我就一句话一句话的背，背完三行不出错误再往下背。虽然很慢，但是背法过程中思想比较集中，因为如果不专心就背不下来或背错，感觉这样学法能入心，比读法的效果好。到第二遍背转法轮时，我就三行三行的背，然后一个自然段连下来不出错，再开始背下一个自然段。从2023年初开始，我又参加了一个网上背法小组，在背法当中有时能体悟到读法时没有悟到的内涵。在背法中，我体会到大法直指人心的珍贵。过去的修炼人想修炼，吃了很多苦，修了很长时间，只能长出一点点功。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，只要找到执着心，去掉执着心，心性提高就长功，修得非常快。同时，我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观念是错的，原来用常人的观念衡量，总喜欢过好日子，麻烦、痛苦、矛盾来时，不自觉地从心里抵触和排斥。如果用大法衡量，这不是暴露人心、修去人心、提高境界的大好机会吗？应该珍惜、感激和高兴才对啊。我经常听明慧广播中同修们关于坚持背法的交流，对于背法的意义加深了理解，也不断鼓励着自己坚持下去。二、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。关于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多年前师父发表经文《走向圆满》之后就找过，当时认为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对圆满的执着，希望通过修炼能回归天国世界。我是1995年得法的，当时正在大学里读研究生，对于人生的意义感到很迷茫，不知人为什么活着，缺乏人生目标。因为身体不太好，患有肺结核，为了去病健身，参加了学校的一个课外班，练气功和打太极拳。一次在学校的小树林里遇到一个云游的和尚，与我们围着的人讲，佛是觉悟了的人。当时我对于成佛就心生向往，在上专业课时就觉得老师讲的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这些知识不能使人觉悟。大约一个月之后，我看到法轮功简介的传单，马上去了练功点，很快得法了。去年背到转法轮第一讲，气功就是修炼一节，我对自己的根本执着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我好像一下子记起了自己刚得法时想修炼成佛，但是对佛的庄严神圣并没有真正的理解，而是带着常人的观念认识佛，就像对待人中的博士、博士后，好像是有更大的能力、更高的头衔的一个位置。于是自己也像在人中努力追求学位一样，想通过修炼的形式成为佛。虽然每天练功学法，但是带着知识分子学大法的状态，把大法当作一种理论去学习和研究。在实修中遇到提高心性的矛盾时，往往还会用人的观念去对待，有些关就过不去。对待周围的常人，还会用法的标准去衡量，认为他们做得很差，生出看不上别人的心， 不会向内找，不会实修心性。在1999年720之后，被几次迫害、摔跟头、走弯路又爬起来的过程中，通过学法和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慢慢学会了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但是对根本执着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表面的认识。这次一下子想起自己刚得法时的心态，我觉得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法点悟给我的。我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心很强，从小形成的想在人中过好日子的追求，是我对人的根本的执着。这些执着表现在希望有幸福的家庭、好的工作、好的收入、好的地位、受人尊重，也表现在喜欢购物、买到打折的商品就高兴等。我理解这些也是安逸心的根源。三、坚定正念，找到真我。这几年的修炼中，我除了背法，有时也抄法。开始是抄经文，近来每天都抄一篇或几篇经文。在抄法的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意识不到的执着，比如看不上别人的心、安逸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等。平时吃饭和做家务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听明慧广播，一有时间就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。坚持背法、抄法和听明慧交流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大法帮助我清理了各种不好的思想和业力，使我头脑变得清醒，心态变得清净。同修们的交流提醒我时时以修炼人的角度看待问题，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。去年有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协调人不让我参加，我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很有想法，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经常表现出来。每次执着心出来，我意识到之后就发正念清除。后来听说项目进展的不是很顺利，我心中隐隐的还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打坐的时候，真我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，意识到这么重要的项目没有做好，我怎么能高兴呢？虽然协调人不让我参与，但是如果我应该参与，而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救人目标，是不是我也没有兑现誓约啊？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，以及我能够为项目做些什么。当我认识到这种安排有旧势力的因素在里面，再利用我们没有修去的执着，间隔同修，分散整体力量时，我开始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。后来在实修中，我认识到自己对自我的执着很强，遇事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，用自己的标准在衡量别人和事物。我想这就是旧势力干扰的主要借口吧。于是我一边努力学好法，修去执着自我的心，一边力所能及地帮助同修，不管是不是我分内的事情。我主动地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所长，帮助项目。当我这样做时，我感到了师父对我的鼓励。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和思想，我周围的环境也变得祥和了。同修们齐心协力，共同精进，项目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现在每天的学法中，我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，入心学法。我渐渐地明白了师父在法里讲的一些内容，有时能从师父的角度去理解正法的进程。我万分感恩师父把大法传给了我们，感恩师父对我们的一路保护，也感激全球大法弟子的无私分享和交流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心性在背法中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5年9月24日。坚持背法是我多年来学法的必修课，至今我已经背完转法轮20遍了，第21遍已背到第6讲了。坚持背法能使自己的心性在背法中得到提高，因为背法能使自己在静中学法，能使自己的主元神真正学法，不至于使自己为学法而学法，也不至于使自己学法不得法，而是能让自己为得法而学法。一、初期背法。我是2011年开始背法的，开始第一遍背法，我是一段一段的背，用了7个多月才背完，并且背法后感觉比读法的收获大得多了，可是就是感到用的时间太多。后来我采用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，这样一个月就可以背一遍了。尽管一个句号一个句号背，但比读法还是不一样的，还是需要静心才能达到背得下来的。再后来我又改成一段一段的背，当然比第一遍背得快多了，可是由于法背得熟了，有时会产生思想溜号。再后来我就一个小题目一个小题目背，难度就大多了。背了几遍后，最后我发现法背熟了，背法中有时还会出现思想溜号的现象。二、结合自己的修炼背法。2023年背法时，我采用让自己背过一段法后，然后合上书，想想师父讲的法自己做到了多少，有做不到的就记下来，这样每天查找自己的过失。到2024年4月背完了第20遍，一共记录了100几十条没做到和没做好的地方。平日里我尽量规正自己不在法上的这些言行，心性提高的比较快，同时在规正不在法上的言行中还能巩固师父讲法内容，效果很好。三、默写的背法方式。2024年5月，我采用新的方法背法，就是采用默写的形式。我先将红岩、红岩二、红岩三诗词部分默写了一遍，在默写的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人心，明白了很多法理。譬如说师父讲的天之大，天上有天，同有日月，层层满苍宇，地之广，有天有地，共生万物，云云变乾坤，选自红岩主掌天地。过去只能理解表面意思，现在我能认识到，我们钻进一块石头里去，是不是也是上天了？也是。如果我们钻进自己的微观身体里去，是不是也是上天了呢？也是。就像那个人跟着师父跳进小酒壶里去，是不是也是上天了？也是。我们不论走进任何一个微观粒子中去，都是上天了。我在现有层次上的理解，就是指的不同层次的天上。宇宙之复杂，其实就是同一层次上的生命在不同空间对天的理解也不一定相同。尝到了甜头，我采用这种方法默写转法轮。开始默写干扰很大，默写一段用很长时间，本来背得很熟了，但是默写还会漏字错字，标点符号也不能达到准确无误。比较短的还好，特别是段落长的默写要达到准确无误太难做到了。譬如默写到第一讲最后一段，记得我共默写了11遍，最后在自己原谅自己的情况下才过去了，因为有2个标点还不正确。那个修行过程真是强烈到了极点， 过程中修去了多年没修去的急躁心和做事不认真的两颗人心。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感谢师父，我向师父保证，我一定要在学大法中将自己磨练成真金。经过不断地采用多种方法学法，我找到了自己多年来忽视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大法弟子不能学法不得法。我从中认识到，修炼绝对不能二法门，修大法主意识要强，练功要吃苦，千万别被假佛迷惑，什么时候都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。开着修的同修不能存有显示心，修炼人不能生出欢喜心。如果做不到，就会使自己学法不得法，如果长期这样，就会白修，最后就会毁了自己修炼的一切。结语：多年的背法使我感到自己在渐渐地成熟了很多，明显感到自己神的一面在苏醒，也感到了背法过程自己的心性提高得很快，使自己修炼的路走得越来越平稳。这也是我走向成熟的最好的学法方法，也是我收获最多的学法方法。我会紧跟师父，紧跟正法行事，最后随师父回家。个人在学法方面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抄写转法轮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30日。我在2022年下半年开始抄法，抄了一点就放下了，因为有一些大法的书需要改字，我就做改字的工作。改完字之后，大概到了同年11月份的时候，我又开始抄法，抄了一遍转法轮，大约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。刚开始抄法的时候，写上几行字，我的右肩膀就十分难受，不是很疼，感觉酸胀，连整个后背都难受，颈椎也不舒服，是僵直的，转头都困难，得活动活动后头才会转，就想躺一会儿，觉得这样才能缓解一下。但我坚持着不躺下，活动活动胳膊和颈椎，再接着写。我在修炼前右肩周就疼，说是肩周炎，做一点针线活整个后背都难受得不行，那时我有胆结石，以为是这个原因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境中在一个黑黑的房间里有一个人，没看到这个人是谁，就感觉这个人往出撵一个女人，不让他在这里待，感觉这个人好像是地缚反坏右这一类人。有一个男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不让这个女人走，但他还是被撵走了。这时又出现一个镜头，我抡起一个大板斧在砸着什么东西，听动静扑哧扑哧的。这时我低头看到一个头发上都是血的一个人头，是个女的，被我砸死了。被我砸死的这个人就是撵那个女的的那个人，我好像做的是打抱不平的事。板斧上都是血，我就把它放在水龙头下面冲，冲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小斧头，好像是古代官府来断案，说能致命的东西只有这把斧头，但这把斧头上没有血迹，不能定案。这时一念打过来，
你的右肩疼是你砸死这个人的时候用力大，所以疼得厉害，左肩就疼得轻。第二天中午12点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人坐在我的面前，左肩上挎着一个包，左手还抓着包带，白白的脸上还带着伤痕。我的脸朝东，她的脸朝北，我一下就知道了她是那个被我打死的女人。我马上就想，你马上离开我，我师父是万能的，什么都能做，只要你同化大法，我师父什么都能做。他不愿意走，我说你马上走，你要不走我要立掌你就灭掉了。他还是不想走，我说你不走我就念正法口诀了。他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后背一块像碗口一样大的沉沉的东西没有了，好像周围还有一个圈似的。我现在写字的时候，只要感觉有点累似的，我的后背就有一个小法轮在转，右肩上总是热乎乎的，非常舒服，就一点也不感觉累了。一条人命的业力，这么大的业力，就在我抄法中师父给化解了。谢谢师父。我在抄法时，抄到第三遍的时候，发现了错别字的问题。比如一切的切字，我就习惯性的把它写成了土字旁，舒服的福字我就从来没写过那个勾，教书的教字那个子是压在那个撇上的，个体的个字我就把顶上写成人字，皮肤的皮字我就从来没有写过那个小勾等等。因为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写字，尤其是写一笔一画的，有好多字都不会写了。像我们这代人转年就70岁了，已经形成自然了。但是抄法时就不行了，那是法，是天法，怎么能有错别字呢？那样法的内涵就变了。我在刚开始抄法的时候，字写得很难看，因为不会写一笔一画的字，看着就很乱，尽量一笔一画的写，这样写下来了看着好像还行，所以我在抄法的时候就尽量的把字写好，一会儿看看大一点字行不行，不好看再写小一点的，不行，有的还连笔的，尽量把字写好但还是不好看。等到这本书抄完的时候，翻开本子一看，哇，那简直就是像一团乱麻一样，大的小的乱七八糟的，看着那像乱麻一样的本子，那就是我静不下来的那颗心。看书的时候脑子里一会儿冒出一个念头，尤其是练功的时候，一会儿一个念头，那真是10年骨子8年糠都出来了，那真是万马奔腾，根本就静不下来。抄法的时候冒出来一个念头就会抄错，尤其写的字的时候，点上一个点，画上两个圈就完事了。抄的这样我看也是对法的不敬，我就把第一遍抄的法全部擦掉了，我用的是可擦笔，重新抄了一遍。有一天我又写这个的字，思想中说你把它写得规正点多好，我就把的字一笔一画的写下来了，看着还行。我想了一下，好像有点小，思想中又说你把它拉开呀，我就把字往大了拉开的写，哇还不错，我就开始把每一个字尽量拉开的写，但有的时候还是又写小了，已经习惯了，写小了就往大写，越写越好看，现在写的还可以了。师父把我写字的智慧打开了，谢谢师父。我在抄第二遍的时候，前四讲也很乱，又重新抄。第二遍抄下来还可以， 但也不是很好。再抄第三遍的时候就可以了，不是那么乱了，把错字都改正过来，看清每一个字的笔画，这样就不会写错了，也是归正自己吧。现在我再抄第四遍，看上去就还可以了，最起码看着整齐了，不像乱麻了，也把我的急躁心、怕麻烦的心修去了。同修看到我抄的法都说，你写的字真好看。我说，师父给我打开智慧了，你们不知道我以前写的字有多乱。我说，只要有诚心，师父也一定会给我们打开智慧的。抄法的好处太多了，因为抄法的时候你不能溜号，一溜号马上抄错。在这样的纯净的状态下抄法真的是很好，人的整个身心都在发生着变化，大脑里就是法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我打坐也不是万马奔腾的胡思乱想了，也能静下来一会儿了，有时一溜号马上就能拉回来，但我的定力不够，定不下来。抄法真的是太好了，但是我还没有达到完全静下来，有时还会抄错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争取早日一字不错地把法抄下来。现在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都在抄法，他们说字写得不好看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一笔一画的写就行。同修也说，只要我们有决心坚持认真地抄写下去，就一定能在法中提高。